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86岁老教授生活巨变中不忘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86岁。退休前是某大学学院的系主任、副教授。下面就谈谈个人近两年来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磨难中信师信法，不忘使命。过去的两年对我而言极不平凡。妻子去世，疫情不断，社会形势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我的生活及讲真相的方式。但坚信兼修大法与助师正法救人的心没有受到影响。在艰难痛苦、孤独寂寞中，坚持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言行，在师父的保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进一步净化和提升。我的妻子没有修炼大法，但看过转法轮，一直支持我修炼，也协助我做过不少助师正法的事。13年前，妻子患乳腺癌，动手术、做放疗、化疗，吃尽了苦头。10年前，48岁的女儿被淋巴癌夺去了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俩经受了人世间的巨大痛苦。2年前，妻子又患了食道癌，多方治疗无效，于1年前去世。这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俩相恋结婚，风雨同舟62年，如今这个温馨的家轰然倒塌，随即而来的是孤独、寂寞、悲痛和思念。妻子的身影、音容笑貌如影随形，使我一时很难割舍抹去，天天以泪洗面。磨难悲痛中，大法给了我正信和力量。我牢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身负使命的。即使在医院妻子病危时的2个多月的陪护中，我都尽责尽力，坚持听法、背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妻子住的是单人病房，有较好的条件，修炼上没受太大的影响。护士每晚12点查房换班，看见我发正念、练第五套功法时，总是向我点头表示称赞。我也总是以慈悲祥和的心态面对病区的病人、病人家属、护工、清洁工等，讲真相期间劝退了7人。我和妻子对医生、护士总是以礼相待，态度客气和蔼。主管医生说过几次，你们的素质怎么这么高？妻子去世时，医生再三拍扶着我的后背，安慰我节哀，保重身体。病区主任还给我妻子送了花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向内找，我发现对妻子的情太重，生活上对妻子的依赖太大。以往家里的大事小事，包括人情往来、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购物理财等等，都是妻子承担。我除了帮助做些刷洗、烧饭、陪护之类的事之外，大部分时间都能用在做大法弟子的3件事上。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磨难这么快就降临在我身上。妻子走了，生活环境、修炼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师父在 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逐渐解脱了出来，在破除磨难中，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大法的力量和伟大。第二部分，精进实修，提高心性。老伴走后，我一人独居，每天中午到儿子家吃饭，有保姆买菜烧饭，早晚自己解决，不讲究，不管什么填饱肚子就行了。这样一来，属于我的时间更多了，更自由了，无牵挂，无干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全天都能用在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上。基本上每天都是早晨背法练动功发正念，上午外出讲真相发正念，下午上网看明会6点发正念，晚上学法练第五套功法，发完12点正念后休息。在钱财利益上，我一直看得淡放得下，把它当作提高心性的考验。十多年来，我家的一朵小花一直开放未衰，承担着给6、7位大法弟子提供师父的新经文明会资料。因为同修们年龄都偏大，都不会用电脑，不上明会网，这些资料对同修们紧跟正法行事、精进实修起着重要作用。在维护这朵小花上，我和妻子尽心尽力，多年来电脑用了4台，打印机用了3台，还有所有的耗材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费用，从未接收过同修一分钱。妻子去世后，一切事情只能由我一人承担，我都能及时地做好该做的一切。有位同修也有个家庭资料点，他做的大法真相资料、护身符、真相 U 盘及大法书籍精美实用，品质高，同修们都喜欢用，但耗材较多，他也从未要同修的经济支持。我和他很熟悉，3个月前得知他目前经济遇到了困难，我就立即拿出4000元钱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不肯收，经我一再说明后才收下了，还说这钱我只用来做大法资料，每笔记账，绝不私用。他的言行体现了大法弟子的高尚品德，也使我深受感动。老伴去世半年后的一天，偶然间我发现他的工资银行卡上仍然工资照发，我也不清楚工资及丧葬费用的发放具体规定，会不会有错发的可能，若多发了就要退还，对大法弟子来说这是很平常的，必须要正确处理。于是我就到市机关事业养老服务中心去问，接待的是位青年人，他查看了资料后说，真的是多发了6个月了，总计40000多元。他立即打电话到老伴单位问，可笑的是他单位的人竟然回答叫他本人来。这位青年立刻吼叫起来，人已死了怎么到你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及时上报？那位接电话的人终于明白过来，他们交谈了好一会儿后，这位青年人说他的家属在这里呢，我与他协商协商看看。于是转向我说，真对不起，是我们错发了，能否请你们去银行退还给我们，又拿出社保中心指定的定点银行账户和账号给我。我爽快地说，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清楚后退还的，我现在就用手机从银行打给你们。接着就将40000多元打到了他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通常认为很难办的一件事竟然立刻解决了，而且还是我主动去做的。交谈中他知道了我的身份，惊讶过后感激地连说几遍，到底是教授，这么高的素质，谢谢。为了安全，一般我都不暴露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此时思考了一下，觉得这是证实法救众生的好机会，于是态度诚恳地对这位年轻人说，这与教授无关，现今道德败坏贪腐淫乱的教授多的是，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练法轮功的，现在只有法轮功这块是净土，练法轮功的人都会这样做的。这时过来一位年轻女士，看样子是这位男青年的上司。青年人和他轻声耳语了一阵后，这位女士对我说，法轮功的人素质真高，太谢谢了，要是遇到个无赖就麻烦了，我们只能叫单位去追还，难度可就很大了。周边柜台上的工作人员都耳闻目睹了整个过程，都面带微笑向我投来尊敬的目光。第三部分，智慧讲清真相，慈悲救世人。我执教42年，教过大学、中学，学生成千上万，每年都多次参加学生聚会，学校每年也都举办离退休人员的各种活动，这都给我讲真相提供了良机，成了我救度众生的主战场，每次至少也能劝退3-5人，一般能劝退10多人，最多一次讲真相后有42人退出各自加入的协党组织。这2年因武汉病毒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集会都没有了，我也失去了我讲真相的主战场。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这样我就必须改变我讲真相的方式，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去公园湖边讲真相救世人，因为那里退休的人较多，有椅凳可坐下来与人长谈，能把大法真相讲透彻讲到位，使人实实在在明白真相得救。1年多来，除了刮风下雨和有特殊事情之外，每天上午我都乘公交来去，往往能和一个人讲1个多小时。虽然人数不多，但基本上每天也都能给1-2个或3-5个人讲清真相，使其真正明真相三退。同修都有体会，讲真相的过程也是自己修心提高的过程。讲真相中，我遵照师父《精进要旨2》理性中的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使我收获体会颇多。举例如下，例一，学校领导退党了。学校领导都是省厅级别的干部，由于长期从事给学生灌输党文化的工作，不可避免的他们自身也都深受其害，形成的党文化观念亦是难以改变。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大多数作风正派，工作勤恳，廉洁奉公。校长 A 就是这样的人，深受师生爱戴，但他身体极差。我一心想救他，怎么做呢？尽管他和我私人关系很好，也不能直接提出退党，这样他肯定不会接受。曾经有同修给他过真相，被他拒绝，说你信你们的吧，我们共产党人不信那东西。他退休后在家无事，喜欢上电脑看新闻，我就主动上门给他安装自由门翻墙软体，让他能看到真实的新闻，他很乐意。2年前他又患重病住院，心肺等器官严重衰竭，医生无能为力，儿女都在美国，老婆也70多岁， 营养调理跟不上。我和老伴儿知道后立即行动，隔天一次分别送去鸡汤、鸽子汤、鱼汤等等。同时我又给他专门打印了成念真言、救命治病的事例及护身符等其他真相资料，他都欣然接受，非常感谢。这时我感到已时机成熟，于是提出退党时他欣然同意了，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他得救了，病情也日渐稳定，又延寿了2年。去世几天后，一位有功能的人看到他已去了很好的地方。还有一位党委副书记 B， 720后他分管迫害法轮功，此人也是正直真诚、廉洁勤恳、善良无私。当年我校也是市内有名的法轮功练功点，最多时有上百人参加，校内师生员工也有20多人修炼。在书记 B 的保护下，学校内的大法弟子免受了不少迫害。以我为例，因我曾担任过市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是市610重点监控迫害的对象，他尽力保护着我，免受了许多迫害。例如在我市迫害法轮功最严酷的2001年，我突发心肌梗死症状住院，实际是师父在保护我，期间610人员要追查迫害我，都被 B 严厉拒绝，说他现在住院治疗，他的表现为人我们清楚，你们不要老纠缠不放，没完没了，有什么问题等出院后再说。他还亲自去医院看望和安慰我。再如市气功科研会为了表功，向市直各单位专门发红头文件开除我，我是该科研会的常务理事，说我练法轮功。 B 以学校党委的名义打电话去追问，迫使市气功科研会又重新发文撤销了原文件。对这样一位保护法轮功学员的正直善良的书记，我一直的想法讲真相救他。他夫人和我老伴儿关系很好，我曾叫老伴儿做他夫人的工作，劝他们退党，结果他以不参与政治为由拒绝了。之后我又多次直接和他讲共产党腐败、邪恶势力，启发他认清邪党的本质。最近在一次毕夫妇都参加的小型聚会上，一位同修讲了自己突然严重脑梗瘫痪不能动时，不到2天正念走过来恢复健康的神奇过程，深深感动了在座各位。我借机讲了书记毕如何保护学校的大法弟子的事情，并表示真心的感谢。参毕，在送毕的路上，我怀着善良的真诚之心对他说，你的极端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年代保护我免受不少迫害，不然的话说不定我早已被迫害致死，我无法对你报恩，今天我真心劝你从心里退党，不需要你办任何手续，只要你答应就行。我这颗慈悲救人之心，当时让我讲话时不由得满眼泪水，声音哽咽。他真正的感动了，他连忙双手紧抱着我的一只胳膊，连声说，我答应，我答应。一位书记就这样得救了，终于了却了我长期以来救他的心愿。例二，给离休干部退党。每次外出前，我都求师父安排让我遇到有缘人。一次讲完真相准备回家，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爷爷走了过来，并主动和我打招呼，指着不远处的长椅说，坐下来聊聊。我想这肯定是师父叫来听真相的，于是欣然与他一起去坐下聊了起来。原来他是位在部队从事医护工作的离休干部，已经90岁了。 我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感觉彼此无隔阂，很投缘。两人谈了许多协党及部队中的腐败现象，当今社会的道德的急速下滑，如何败坏，江泽民的卖国和镇压法轮功等的滔天罪行。最后，我给他起了个名字，退出了协党组织。分别时，他感叹地说了声：“我们是志同道合呀。”一次在公园里看见一位老者，没走大道，而是抄近路，直接从草坪上向我走来。我想是要来听真相的吧，我就站那里等他过来，并主动向他问好。我俩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凳上坐下聊了起来，得知他是从某县的纪监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离休干部，今年已92岁高龄，儿子是市里某局的局长。开始时我有些犹豫，怕他接受不了我要给他讲的有关协党的罪恶真相。哪知在我刚讲了一些协党的贪腐事例后，他就说：“我从部队转业后又干了几年纪监工作，共产党早就腐败透顶，早就没法治了。”这样我就毫无顾虑地讲了江泽民的卖国、镇压法轮功的罪恶，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贵州的藏字石等，他都能理解并接受，最后痛快地退出了协党。例三，给保安、清洁工讲真相。每个公园里都有几十位做保安和清洁的工作人员，他们大都是招收来的农民工或从工厂、企业退下来的民众，对他们讲真相比较容易。我一般都从当今农民工人生活的困苦、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过低、社会的各种不公平讲起，唤醒他们的良知后再深入讲真相，一般效果都很理想。一次在湖边正在给两位清洁工、农民工讲真相，附近一位保安走过来，考虑到安全，我把讲的话停了下来，他却主动过来与我打招呼，很热情，没有丝毫恶意，并介绍他也是从农村来的。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安排，是来得救的。于是我就接着讲了很多大法真相。最后我告诉他们三人，为了平安健康，要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没想到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事儿，我说了几遍他们还是不太明白，也就记不住。于是那个保安立即跑开，拿来一个特大号水笔，要我把我让他们记住的五个字写下来。他的热情举动令我十分感动，众人是多么盼望得救呀。我接过水笔正要写，突然又来了两个巡警停在旁边看，我警觉起来，有些紧张，犹豫还写不写。再看看他们三个人，表情都非常坦然，没人出声，似乎都在等待着。我想了想，为了救人，今天就豁出去了，写，立即把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工工整整地写了出来。一个巡警说了声哦，法轮功，与另一个巡警一起对我笑了笑走了。我又继续给那三个讲了许多大法真相，那个保安以真名做了三退，两位清洁工说他们没参加过任何组织。后来我又多次遇到过那位保安，他对我非常热情客气，我也给他讲了更多的真相。他还为他父亲、儿子、儿媳要了护身符，退出了协党组织。例四，给普通民众讲真相。一次也是在湖边，看见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年人，心想他在等我救他呢，于是走向前说了声你好。他立即回了声你好，并主动地往旁边挪了挪，叫我坐下。交谈中知道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入了党，现在来儿子家带孙女孙子。我说现在就是你们这些农民最苦， 一年辛苦下来，总共收入才不足2000元，够干什么的？这个社会太不公平，老百姓纳税的钱全被那些当官的贪污了，共产党太恶了，如今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在骂他，失人心者失天下，老天要灭他了，你赶快把那个党退了吧，不要做他的陪葬品，从心里退出就行，无需做任何手续。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他满口答应，还说我现在从来都不去开那个党员会，每次去开会还发10元奖励，不然的话就没有哪个党员去参加。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都是这样，我情愿不要那个钱，也不去开那个会。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哪个不贪？我真看不起他们。我给了他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叫他常念这几个字，免遭劫难，健康平安。他非常感激，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分别时得知我要乘公交车回家，他就非要送我，直到我上了车才向我挥手离去。一天上午去公园讲真相，刚进大门见一老者姗姗而来，我主动迎上去问候，并与他一起边走边聊，走到林中在长椅上坐下，攀谈中知道他已83岁，原来是工厂的技术人员，昨天才从外地来这里的女儿家玩玩，明天就回去，听说这个公园不错，一早就坐计程车过来逛逛。他说我已经转了一会儿，都出了大门准备回去了，听说这个公园很大，还有好多地方没去，难得来一次女儿这边，就又进来了，真巧就遇到了你。我听后很感动，我也有5天没有来这个公园了，今日出门前就发愿来这个公园，并请师父安排有缘人听真相，果然如愿。我给他介绍了这个公园的历史和概况，然后讲了中共有史以来的邪恶罪行，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多万同胞，讲了江泽民的罪行、藏字石等等。他也说了他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例，证实了我所讲的许多真相，并且满口答应三退，说会真心念真言，法轮大法好。不知不觉中，我俩聊了1.5小时。离开时，我带他出了公园的另一个大门，送他上了计程车，亲切地挥手告别。例五，给富商讲真相。一次在湖边遇见一位建筑业的老板，聊天中得知20多年来他承包过各种大小工程，赚了很多钱。给他讲真相时，他都欣然接受，因为他对官场的腐败太了解了。他说不花本钱不送礼，不要想拿到项目，有人是提着装有10万元的保险箱不声不响地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的。他入过团队，很爽快地答应退了，之后又多次相遇，他都主动和我打招呼，找地方坐下聊天，听我讲更多的真相。有次在公园里遇到另一位富商，因为他父亲是教师和我同行，所以我们就有共同语言，教他了1.5小时。他父亲原是高中教师，反右中被打成右派，送农村劳动改造，3年饥荒中被活活饿死，但无处伸冤。他不愿在农村等死，外出做生意，闯荡江湖。他说老天有眼相助，他成功了，发财了。在计划生育的年代，他顶风而上，决心生个男孩传宗接代，跑到多座城市，接连生下6个女儿，生到第7个，终于生了个男孩。他又千辛万苦把7个子女都培养到大学毕业，现在都工作了。面对这样一位历尽艰辛，对中共邪党满怀仇恨，勇敢奋斗的传奇式人物，我无所顾虑地给他讲真相， 自然他都很赞同并接受。我又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非常感谢。他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无需三退，但能了解真相，愿意真心诚念真言法轮大法好，肯定已经得救了。例六，就地取材讲真相。讲真相时，我也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地讲，效果也很好。在一个公园的景区里，建有河图洛书的模型，一次看见一个清洁工人在里面打扫，我就走过去问，大姐辛苦了，这些一组组大石球您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时走来了他的一位好友找他，我想也是来听真相的。我就介绍说，这河图洛书它可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呀，伏羲氏依他推演出先天伏羲八卦，它是史前文明，源自哪里，意义和作用是什么，至今是个谜。这时又走来位干部模样的老者，互相打了招呼后，我接着说，你看那些石球摆放的方阵，恰好显示了从一到九这九个数字，其中的奥妙无人知晓。大家都知道这九个数位是可以组合成大小不同的无数多的数字，古人都讲天人合一，这石球方阵很可能是连通天地的，会给人类带来吉祥福祉。那位老者很感兴趣，也参与进来与我们交谈，当然我是主角，很自然地引导出邪党的腐败、破坏神传文化、毁灭传统文明等等事实，还从这些石球讲到在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顺利地给那位老者取名做了三退。而那位清洁工和他的好友什么邪党组织都没入过，分手前我给了他们法轮大法好护身符，他们都非常感激，连声说谢谢。以后我又多次利用这个景区的河图洛书模型和公园周边的神州路、华夏路、盘古路、乾坤路的路名讲真相，效果也都很好。讲真相中也有不成功的时候，例如一次在和一对老年夫妇边走边讲真相，老爷子觉察到我是练法轮功的，立即大声说，我就信共产党，你信你的大法吧。说毕扬长而去，不再理我。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和我是同乡的部队转业到国土局工作的退休干部，讲真相时他说他绝对不会退党的。我有些失望，想了想觉得这人还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人，不能放弃，于是我又换个话题给他讲瘟疫，列举了武汉一对医生夫妻如何战胜瘟疫的事实，他相信了。但是当我拿出护身符时，他拿去看了看说，这是法轮功，我的单位就是搞这项迫害工作的，我不要，把护身符退回给了我，又给我泼了盆冷水。我鼓励自己不能气馁，又给他继续讲法轮功的来龙去脉，江魔头为什么要镇压，当时七个常委中六个人都不同意，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等等。之后我说，咱俩是老乡，我真心为你好，你可要改变观念呀，不能再被蒙骗了，宇宙这么大，星球数不清，比人高级多的生命多的是，那不都可以称为神吗？三尺头上有神灵，面临瘟疫等大难，还是求神保佑吧。这时他有些明白过来了，对我说，那个护身符还是给我吧，我老婆信神，我留给老婆。这次讲真相虽然遇到了阻力，但也不会白讲，相信对他今后的得救能奠定基础。第四部分，勇猛精进兑现誓约。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告诉我们， 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回过头来看看这两年来走过的路，处处体现出师父对我的关怀和慈悲安排，我一定不辜负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教诲。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如今我已86岁，我因修炼了大法，师父一再给我延长了寿命，所以我要更加珍惜这个机缘，在这复杂的乱象层出不穷的社会环境中，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勇猛精进，把讲真相救世人的事做得更多更好，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来世时的誓约，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的舞台：大市场与小菜摊》，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日。前几年俺这搞大拆迁，几个月内多少个村庄都被夷为平地，一下子土地没有了，生活也随之没有了着落，看着是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其实是从穷人变成了更穷的人。我也被迫在城里租房住，当时我为生活苦恼，可是转念一想，中共这样疯狂，不是叫老百姓更认清他的本质了吗？我怕啥？有师父管着，是穷是富都是我要走的路。心定下后，我家也出现了转机，朋友介绍我到一家超市打工，老板看我做生意随和，就把一个小菜摊承包给了我。我一接手，那生意真是蹭蹭蹭地往上涨。别看这个菜摊总共才有3-4个平方米，可是运转起来，一个人根本不行。早上3点多钟，我和丈夫就得去菜市场买菜，回来10多好菜，摆上货架时，已是上午10点了。具体卖菜的事，有时就交给了女儿。这个连年亏损的菜摊，经过我们的经营，一个月竟能挣13-4万，虽说辛苦了点，可是在我们这个比较贫穷的城市，能有这样的收入已是相当不错的了。第一部分，大市场里。我市有一个农贸市场，得有几百家商户，从一开始去市场起菜，我都是用的真相币，遇到合适的店家，我就告诉他，用这带字的钱好啊，只要能诚心地按照上面写的去做，生意会越来越好。法轮大法是佛法，你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神佛能不管你吗？遇到个天灾人祸，诚心地念诵9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平安度过。老张家的生意是真好，他对大法也很接受。我问他，老张，知道你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吗？他嘿嘿地笑，说，托大家伙的福。我说，你可不是托大家的福，你是托了大法的福了。他哦的一声说，是是是，真是，自从用了那带字的钱后，这生意真是一天比一天的好。这老张是真认同大法，有时我去得早，想去发发真相小册子，他就对我说，你把那小册子都给我吧，我给你挨家发去。 他给他老婆打了声招呼，就去发资料了。见到我，他还说，你看，你都是有人没人就往人家门前放，那得浪费多少啊？这资料这么好，都是叫人做好人的，大大方方的给人家，谁不欢迎？我都是面对面的送给人家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去掉怕心，不要有顾虑。我开始做得不好，与我的心性有关。一次买蘑菇，蘑菇6.5块一斤，可是那卖蘑菇的孩子当时给我算成5块一斤的了。我当时买了20斤蘑菇，一下就少给了他20-30块钱。但我当时没有还给他钱，心里知道错了，边走边懊悔，我这利益心咋这么大呢？什么时候去掉呢？好了，明天来给他退钱，还得把真相给他讲到位了。我以前和这家人有过交往，知道这个孩子不接受真相币。每次他父母见我都很好，可是这孩子一看我用真相币，那脸就耷拉下来。第二天，我到他跟前说明原委，他一下子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是来退钱的。现在这个社会，人都是想占别人的便宜，买东西都是想着怎么少给点钱，哪有店家少要了钱又主动补上的？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人，我哪能多要你的东西少给钱？做人得讲良心不是？我又说，你这孩子对大法有误解，每次我给你这带字的钱，你都带搭不理的。你不看看，凡是喜欢用这带字的钱的人家的生意怎么样？我要是中共说的那样的人，能退钱给你吗？你这态度对你家的生意也不好啊。从这以后，他见到我老远就喊大姨。一次，我给一个年轻人一本小册子，他马上就招呼几个人来，说，这小册子可好啊，讲的都是教人做好人的。知道天安门自焚不？那可是中共演的一场戏，目的就是为了栽赃法轮功。你看那王进东，衣服都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上放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那小女孩气管都切开了，还会唱歌，这不胡扯吗？知道法轮功讲什么吗？这我可知道，法轮功讲真善忍。大家琢磨琢磨，这真善忍多好，这三个字多好。谁要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赶快退出来。我心想，这孩子咋知道这么多，比我讲的还好。市场上有一家商铺，两口都修炼法轮功。那男的对我丈夫说，你管管他，可不能这样大把大把的花真相币，多不安全。丈夫回来就说我，可是我要是哪一天不用真相币了，那一天心里就巴巴扎扎的，总感觉对世人是一种亏欠。后来我也不管这些了，在菜市场全都使用真相币。我一天能进1000-2300块钱的菜，用的真相币以20、10元、5元的为主。算下来，每年从我手里出去的真相币少说也有40万。去年中共病毒蔓延时，我到市场上使用真相币，加上给人讲真相，大家都抢着要。商户们都说，看看法轮功说的灵验不？这不验证了吗？好多人看见我就问，还有那带字的钱没有？给我换1000。第二部分，小菜摊钱。我的小菜摊在超市的一角，人来人往的不断。我本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对顾客很好，顾客对我也很好。超市里经常有钱掉在地上，我看见了就喊一句，谁的钱掉了？有的顾客发现了就捡起来，有时没有顾客去捡，其他服务员就捡起来。有时服务员问我，怎么这钱就你能看到？看到了你怎么不自己捡？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能给法轮功丢脸。也有把钱丢到我菜摊前的，我就先收起来，等人再来买菜时，我再逐个的问，把钱还给他。 像这样的都能把真相给讲透了。去年过年才几天就封城了，怎么办呢？我很着急，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救呢，我不能这样困在家里啊。就在这时，经理给送来了通行证，说我们这个区域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唯独我们这个超市让营业。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封了城，人们来买菜，那队伍排得老长，不时有人喊，现在这时候大难来了，可不能涨价啊，不能发国难财啊。我就说，放心吧，不但不涨价，菜比平时还便宜。我的菜有多便宜？我把利润空间压得很低很低，现在每天的进菜量是过去的两三倍，可每天的净利润不及过去的一半。过去一个月能挣10000多，可疫情期间只有5-6千元。我要是像其他菜铺那样涨价的话，一个月管赚6-7万。可是那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啊，还怎么给人讲真相？一天，一个穿着很光鲜的人来买菜，不是嫌这个菜贵，就是嫌那个菜贵，嘴里还嚷嚷，这菜咋长这么高，还让不让人活了？其他人看不下去了，纷纷说，说话得凭良心啊，我敢说全市就他家的菜便宜，人家都几倍的往上涨，他家的还往下落。有个中年男子说他，你这人没买过菜吧？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人家冒着生命危险进来了菜，卖给咱，价还压得这么低，你能有人家这风格？说着说着，俩人吵了起来。最后这个中年男子跟我说，大姐，这菜给他涨，都涨上去，嫌价高，去别的地方买去啊。我说，这个价就这么定了，涨是不能涨了。有的人有工资，可还有好多人没有工资啊。这一封城，生活不知有多艰难呢。我修炼真善人，现在正是我善待大家的时候。那时讲真相可好讲了，人们也都相信，这也是过去同修们打下的基础。有个穿着很讲究的女士对我说，姐，我娘家姐夫在监狱当头，你要是有啥事给我说一声。我说，你有空告诉他，看看他那个监狱关的有没有修炼法轮功的，要是有可别欺负他们。他还说，俺亲戚里也有练法轮功的，他也是见面就给我讲，可是我就是不相信，你一讲我咋就相信了呢？我说，这说明咱俩有缘。他一听说我俩有缘，对我真像是对亲姐姐一样。有个青年人很有素质，我给他讲真相，还给了他几个护身符。他说他在市委工作。我说，你是党员不？他说，咋不是？不是能在那儿工作？我说，你把他退了吧，保个平安不好吗？这个小册子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中共是咋迫害法轮功的了。你在那儿工作，可别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他说，我知道，我也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第二天他又来了，对我说，姐，我把护身符一拿出来，全科室的人都想要，还说咱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咱也保个平安。领导还嘱咐我，让我多要几个，科室的人一个人给一个，他不好意思做，就让我私下里送给大家。姐，你这还有护身符没有？多给我几个。想着那么多的世人不知道真相，疫情的消息一波接一波的来，我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有通行证，哪里都能去。女儿来接替我时，我就去各个小区发真相资料，因为这些小区都是老小区，没有电梯，我就一路爬上去，再一层层地发下来。爬了6-7幢楼后，那腿就不听使唤了，往那儿一站，腿速速地直发抖。可是看看包里的资料，再看看一片片的楼群，我真不忍心停下来，歇一会儿又上楼了。我做这些与同修们的相互配合分不开， 那么多的真相币不得同修去印吗？那么多的资料护身符不得同修去做吗？同修说我，那些天你来拿资料，看着你的眼神我就莫名的感动，我能感觉到你的慈悲，心里装的满满的都是众生。同修还说，这次征文你一定得参加，把你做的事如实的写出来，也叫世人看看，叫更多的人都能得救。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